哎、欸，来来来，姐跟你说，
三个姐会跟大家聊聊国内外同志的大小事。
戴好你的耳机，打开你的心，
准备听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平权大平台，我是心姐，
我是伦伦，
我是奶家。
为什么那个远端录音就要慢一点？
有吗？我是哪家？
有。对，今天我们持续的就用远端录音的方式，所以 YouTube 上面还是有我们的影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是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equallove.tw。那哎，还是我们先念一下留言吧。这个留言挺丰富
的。这位朋友呢，他说拖了好久终于来留言了。他说他今年买了 Levi's 的骄傲月商品，因为他是留言在我们骄傲月的那个特辑 Pink Washing 的那个特辑、
对对对 对。
他说那个 Levi's 他们今年主题是 Pronouns， 觉得很赞，因为他们有在 IG 发跟 Pronouns 有关的文。然后他说他很谢谢大平台举办了619的活动，还有6月28的应该是民调的那个的那个讲座吧，是吗？628、
对对对，
他说收获满满，对。然后因为他说因为看到很多人参加很开心，然后他说虽然觉得这样讲怪怪，但是他的确是托疫情的福才在国外参加到台湾的活动。
因为现在就无远佛界的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没错。然后他说这次台湾疫情爆发，他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呢媒体呢在报道个案的时候会用图示或文字的方式明确透露确诊者的性别。然后他都说那这个状况里面难道没有被 misgendered 的吗？然后他说如果没有的话，那有一天应该会发生吧，因为就是他只有讲男女嘛，他并没有讲到他有其他多元的样貌这样子。然后他都说他也可以其实可以理解他们要明确写出性别的原因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说可是如果写这个个案然后他的性别是什么，他就觉得好像不太 OK， 因为他觉得说其实是不是性别也算是各自的一个部分，想知道我们的看法。
谢谢各位朋友。那个奶家要不要解释一下Pronoun 是什么东西？就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聊到这个议题，因为他有特别说今年那个某 L 牛仔品牌
L 牌
他的主
L 牌
他的主题是 Pronoun。
对，其实中文的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直觉的有这么复杂的 pronouns 的这个体系，因为其实pronoun 基本上就是代称，就是你的第三人称的这个称谓。所以比如说如果我认同我自己是女生，我的 pronoun 就是 she, her, hers， 所以当别人要讲到你的时候，他就说哦 she is very smart， 或者是哦 her, herself blah blah blah， 但他就不会但是在中文里面我们就会一直听起来都是啊他怎样他怎样他怎样，这个他听起来是没有特别像英文或是其他语言会有很明确的男女有别的这个代称。对，然后其实这几年在台湾也有蛮多人会讨论说还要用女生的他吗？还是其实人字边的这个他就可以代表所有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区分说人字边的他一定是男生，或是女字边的他一定要特别标示出来，因为就有蛮多不同的讨论。然后我之前有在国我有看到中国的网友会都写 TA 就的他，就是来去
没有性别的，
对，就是指涉说就是不管性别的这个无性比较是没有去性别化的这个称谓。所以 pronouns 这件事情就是在有一些语言它有很明确的阴阳性跟男女有别的这个状态里， pronouns 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先告诉别人你的 pronouns， 你才不会被 misgendered。 misgendered 就是错误的性别称呼这样子。对，那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就是确实很有可能在这些个案被归类为是男生或女生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他就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被标示为可能还是他身份证件上的性别，如果他是一个跨性别朋友，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可能就是被归类到某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他自己真实认同的这个身份，这确实有可能发生。那只能说因为我们也不会看到移调的资料，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说其实有几位朋友是被错误的 归类在某一个性别里，这个确实有可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精确的知道。那其实我们去年跟今年我们都有做疫情的问卷，就是访问社群，那有来填答的朋友们其实蛮多，也有蛮多跨性别朋友，但大家还，我们从这个问卷的结果也看不太出有没有人遇到这样子的困境，但确实有人反映说在疫调的时候要不要出柜是一件要思考的事情。对，
嗯嗯，国外的 pronoun 除了什么 he she， 现在还有 they them，
对，
然后还有那个最近宇多田光有出柜嘛，嗯，就说他是 gender non-binary，
对对，非二元的性别。
嗯，他好像就说他的代称他喜欢用 XIN 还是就是 X 系列开头的，我有看到一个报道，就他不是用 they them，
嗯
嗯，就一般来说很多可能跨性别或是性别非二元性别朋友他会说他要称呼 they them， 我觉得，嗯，但我觉得对我们很困难，欸，就我每次要讲一个人是 they， 我就觉得不对啊，they 是那个复数单
词，对，就是一个那个英文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好难哦。
对，所以我觉得在推动，在推 pronouns 这件事情，它其实还是一个英语本位的思维，所以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完全要复制到台湾，因为我们的语言的状况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就是在自我介绍说啊，大家好，我是哪一家，请用女生的她，就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语言的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如果接下来大家以后有机会出国，然后会被问到 pronouns 的时候，大家可以也顺便提一下说哦，因为英文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个使用 pronouns 上的不习惯跟要协调的地方，那也希望对方可以体谅，嗯，因为你并不是有意的要 misgender 任何人，你只是没有这个习惯，因为这不是你日常会一直出现的一种模式。对，
我觉得也要提醒那个英语为母语的霸权的人士们，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那个语言有这个
阴阳性啊，
对
啊，对，
他们真的有时候会忘记，欸，所以我们也要提醒他们，我们就说我不是要 misgender 你啊，但我的国家就没有这个概念，它不在我的脑袋的反射动作里，这样，这种通常这样讲一下，他们也会这样，哦，是哦，然后我有遇过一些就是会说，哦，好好哦，你们都不，你们没有这个。那个这个 gender 的代名词，这样就讲话是没有了。
我们是体现在就是可能跟不熟的人嘛，或是客人跟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店员，比方说
先生
小
姐
啊，
哦，
姐，
对
啊，就比较是这个面向。
嗯嗯。可是因为有一些欧洲语系的国的，他们是连动词都会分男女生，那个就超麻烦。
呀，
对，所以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的困境这样子。
对对，但是这种代称真的也还是常常在出现的，因为我女朋友就是比较中性嘛，然后但是她就常常会被错称啊，所以她每天都会跟我报告说，我今天是帅哥，我今天是先生，我今天是小姐，就是别人叫她什么她每天又不一样这样。
那她有遇过那个吗？就是有人询问她说觉得怎么称呼她比较好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嗯，好像没有欸。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对啊，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反正就是在餐厅嘛，还是在哪啊，在伦敦，然后要搭地铁，然后我就在排队，然后就是要就是储值我的卡这样子，然后那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就是在。就是希望让大家这个排队顺利一点，所以他就会一直喊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就是去几号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就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就远远的那个工作人员就在那边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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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然后越来越凶这样子，然后最后他就直接走到我面前说 sir， 然后我就看他，然后我就想说啊，哦哦，我吗？哦，好好，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得我是 sir 啊，所以我当然就毫无反应。然后我还被他凶，
啊，
我当下心里真的鬼巴都会，真的超想骂干，然后又想说干他又听不懂干了怎么办，干就是很不干这样。
Fuck yourself。
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很无奈，然后我就是对，反正就觉得 傻眼。对，
对啊。可是我觉得台湾人通常都会客气。
嗯，
对，他就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如果发现他叫错，他就会说啊，对不起，就会有这种反应。对啊，好，那因为像这个朋友的留言有提到。一样是有各种的彩虹商品啊，今天还是有一些支持平权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可以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先请伦伦。
好的，第一个就是呢，如果大家有看我们619活动啊，就有很常看到的其中一个伙伴，他叫做 Verizon Media。然后他们旗下有很多的牌子，包含像雅虎、奇摩等，没错。然后呢，他们在全球的分公司都设有同志的社团，嗯，然后、我必须要讲，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他们为了同志社团做的那个商品都很漂亮，很喜欢，每次参加小聚的时候都会被大家抢空，
就他们自己内部做的一些，就是让大家可以表示支持平权的一些小物，托特包啊什么。对，
然后他说 CEO 本人也多次参与了 LGBTQ 相关的活动，那在台湾的话，其实他们除了鼓励员工每年一起参加同志游行外，内部也很常举办演讲，然后也多次的跟热线还有我们合作，然后希望可以让所有的员工都能更了解同志跟跨性别的需求与职场困境。我觉得很好，大家应该多学学。
谢谢。
有没有其他企业的老板，谢谢你听到这一集了，学一下。
对，因为其实推动平权还是有非常多东西可以做，然后促进企业内部的友善，我觉得这老实说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他应该在推出产品或是其他以前，你就是要先确保你的企业内部对同志是友善的嘛。然后我们或者是你有支持这个在地的NGO 团体。那还有下一个企业是金硕光学，哪家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前两集应该也有提到他们。
对，就是那个隐形眼镜的品牌金硕光学。那金硕呢是一个跳脱框架思考的品牌，看见与众不同就是金硕的品牌精神，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也希望呢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特质可以被看见。那所以他们就是应该是去年吧，拍了一个很特别的广告影片，叫做因为爱所以彩虹，然后记录了四对不同的这个同志，然后还有他们的家人，然后说出这个真心话，然后呈现这个比较真诚的真实的情感的互动，让大家知道对这个与众不同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都去接纳他，去爱他。所以就是去凸显说这不是一件错的事情，然后你会得到就是支持跟鼓励。然后这支影片呢也被就是杂志评选为2020年度台湾很特别很好的12大创意广告。
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然后我觉得他也有跟他们的品牌形象有结合。那金硕光学也有支持我们，所以大家如果购买我们的那个认同卡，对，你可以选，那你可以选他们的这个六色彩虹马卡龙吧的这个隐形眼镜，对对对，一盒市价1000块，非常划算，大家可以赶快去购买这样子。对，所以好，那今天呢，哦，这么久才来进到我们的主题。
OMG 耶。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你也有不自觉的异性恋框架吗？你被制约了吗？
对，就是有听众要求，然后想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看，我们有没有被这种比较是传统异性恋的这种性别框架去制约？那这个源头呢？
有
立刻举手说有。
这个源头是来自于，其实最是来一开始是来自于某篇 PTT 拉板的贴文，然后我简单的讲一下，说这个贴文，我讲这个贴文的内容给伦伦跟奶家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说，哎，那可能是 PTT 拉板的年纪比较大吧。然后没有，我没有要否认 PTT 拉板年纪真的不小。对，但是其实贴这个文的人他才23、24岁这样子。对，所以等于已经是
年轻世代了。 Z 世代
小我12岁13，哎，没有啊，小我16，小我15岁。对
对，小你15岁。
对，小我15岁，这都几个世代过去了。 对，
四隔四年就一个世代嘛，
是吗？嗯、有这种事吗？
就有人这样说、
啊，有人说
四年
是
一个
gap。
对，你看都已经小我这么多岁，但是他还是有类似这种，比如说他就说他是一个 T 啊，但他很怕他没有能力啊，养不起女朋友啊，所以他自己就觉得很自卑啊，觉得没办法跟对方走到最后啊，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养对方，那对方会不会不想浪费时间在他身上，这样子之类的，这样子，对。然后下面就有很多的留言，也有人说啊不要去想这么多，然后但是也有人说我觉得我是 T， 我也会担心自己养不起另一半，然后下面就说我真的也会担心养不起另一半，我会担心养不起另一半，然后我就想说哇，到现在真的还有人觉得 T 要养另一半，我的天哪，男生现在都养不起女生了，T 还养另一半，
而且对方也不一定有想要被你养啊，为什么要假设你需要养对方呢？
对
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主题的起源，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 IG Instagram 上面做了民意调查，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们就想了一些就是很异性恋
刻板印象的，对
对，很传统异性恋交往思维的那一种方式，然后套用到就是可能是同志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询问了四个问题。那第一题呢、嗯、这个就是本人有一些经历，然后反正第一题我们就是问说 T 去约会时应该要负责买单吧，然后我们的选项一个是不用吧，各付各的，然后另一个是对啊不然嘞，然后、嗯、那你们觉得
结果，
你们觉得结果应该会怎么样？
我本来以为会一半一半耶、欸、
我觉得、嗯、我不知道耶、欸、我就有一种就是会不会就是会追踪平台 IG 的人基本上都有某程度的政治正确
好的，
所以我们的粉丝都那个很有很多 critical thinking，
有
都是女性主义者，
批判性思考这样。
对，然后如果有人要请我的话，就还生气说你干嘛请我，你干嘛请我？
对，那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就是不用吧，各付各的，就是有高达 89%、嗯、然后觉得 T 去约会应该要负责买单的是大概 11%。对，这个结果其实我觉得蛮惊讶的，因为我自己没有想到会如此的压倒性。对，当然可能
跟我们的群众属性有关。
对，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就是他们不会期待 T 要负责买单，但会期待 T 要负责开车骑车、嗯、或是什么之类，我不晓得，但这只是一个、
嗯、接送。嗯、
对，他这但这是一个切入的点。然后我自己就是以前有确实有被期待过，就是他就是出去吃饭，然后女朋友前女友啊，就以前很久以前的前女友，他就说嗯，你没有
要
付
钱吗？
然后我就啊哦，
你几岁啊？
23。
你有比较有，你们都没钱吧？
对方大我3岁，然后
那他应该付钱啊。
然后他觉得我的薪水比较好，所以我应该付钱。然后我就、oh.我就觉得有点惊讶，就是我就说，然后他就也会露出或者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也会说出一些那就给你养啊或者是什么、嗯、这个应该是要你要买吧之类的这种事情，
多没有能力，多没有能力，我就问
就是有点没骨气的这种发言吧。
可是问题是等一下我要问一个那个问题，奶家也不觉得自己是 T 吧？
我没有觉得自己是 T， 对，但是、嗯、对，但很多人会就是这样说，然后就也是某种 misgendered 嘛。对，但反正这个那个经验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点惊讶，想说，嘿，嗯 ，me， 就是你要我买，你确定你要我买单吗？就是，
但是遇到这个要怎么回应他？你是不是那一开始就买了？
没有，我那一次还是有先付钱，但是我就有跟他讨论，我就有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我要付这样子？然后就有说，嗯，为什么不是？然后他，然后过了一下之后，他又说你赚的比较多，哎，然后我就说，嗯，可是 不代表就是出去吃饭就都是我付啊，如果今天有讲好
对,、啊、
对，或者是我今天就是老娘心情很好，我就是要请你吃饭，那我也不会吝啬。对
对, 对啊，
就像如果我觉得你长得没有很好看，我也不会叫你出门都要戴口罩啊。
嗯，傻眼是什么？
就我说
大滑坡，
真的，这什么大滑坡？真的，
对
对，可是确实还是有一些人。
反过来，欣姐，你有、你有就是遇过就是约会对象就是抢着要买单？
有啊，有，而且那还有伦
伦
也
有
哦，对啊，就是有抢着要买单，而且就是。哦，我有遇过那种一定要帮我拿东西，可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嘛，大家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很多梯婆文化，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不适应，就是一定要帮我拿东西，然后一定要载我，啊，不然开车的是我，但是他一定要载我，就他要骑摩托车载我，所以我想开车，开车比较舒服，然后他就是要骑摩托车载我这样，然后或者是哦，我觉得有一种。我有遇到一种就是可是我觉得以前大家也都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很怕就是好像长期要跟男生竞争的感觉，但我又也觉得很奇怪，我又不喜欢男生，就是我就是喜欢女生啊，我是女同志嘛，那我有遇过我的前女友她不想要躺在我的肩膀上，就是 她觉得这样子太娘，
他不想要依偎在女友的怀里、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靠着肩膀，他无
法撒娇跟接受就是 被照顾这个状态嘛，就有一点
对啊，然后 我觉得我小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很多就是可能有时候约会 T 就要帮你拿东西或者是说要请你吃饭，然后我觉得各付各的就可以吃比较好啊，可是如果他一定要出钱他可能只能吃很普通的东西，
笑死，
或者是比如说你本来想要点 menu 上最贵的东西但因为对方坚持要付钱就那我点一般的就好，
对啊，我点对我点那个普通 无间特餐 就好，
本来想要升级套餐就不敢升级这样子
不敢加100块但我想要喝汤跟吃沙拉不行吗？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是从小对这个很不适应，然后我就慢慢还以为就现在已经比较不会有这种状态，但我小时候很抗拒这个啊，但是现在如果有人说要养我，我也是很快乐接受，拜拜吧，赚钱真的很辛苦，
我也是
OMG
就如果对方真的很想要、就是、
你有诚意这样，
对我就觉得 OK 现在就是没有很在意要请我吃饭，好谢谢
对，因为我跟你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通常他们都不是一开始先说是要结账的时候就说要去结这样，然后我就说不用啊，我们就各付各的、啊、然后如果坚持两三次然后他们还是就是坚持要付的话，我就让他们付了，我想说算了，我就是然后我就接下来可能我们去做其他事情喝咖啡什么，然后我就直接掏钱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还是要对等那另外一个
是，可是 gay 也会这样吗？
我有遇过、啊、
就你比较像弟弟，
可能因为我就是比较年轻可爱的时候吧，下一个不会有这种状况
阿姨去付钱
对，现在可能对方就会等你说，然后就把账单 推到你面前
然后就直接丢出去去捡
哎、欸，真的，因为我女朋友的朋友就知道我们两个在约会的时候，他就有说他怎么没有请你吃饭，他年纪比较大、啊、然后我就想说是这样吗？那伦伦你刚刚讲什么？
哦，就是我真的有遇过一个约会对暧昧对象，就很久以前了，然后他就是知道我那时候工作的地方，所以他都每天要骑车来载我下班，然后那时候我就说不用啊，他说为什么？他说啊，我喜欢你，我就是要载你啊。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有脚啊，我想走路啊。就是，
所以你没有喜欢这种霸气总裁型的。
应该说我觉得
上车，
我觉得我当时的状态是，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顾好我的生活，我没有需要去依靠谁去做这件事情。对，我那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嗯、现在如果有人要载我哦好啊，但是你自己要载的哦，你自己要载的哦，如果后来就我们没有在一起你不要觉得我把你当工具人哦，哦哦 that's different things 对，
好，那就可以去到下一个那个
好的
10的部分，
好的，第二题是我们有问说一号的 gay 就是要高壮吗？然后呢，有一个选项是啊，不然嘞，一个是小只的也很赞。嗯嗯哼，小只也很赞的大概是73%。啊，对啊，不然嘞，大概27%，还算高哎、欸。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算蛮高的、欸。
这个是四题里面就是差距最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对，嗯，所以就是对，就是大概73%。嗯，
这一题我觉得对我来说也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选的感觉，所以后来这四题我都没有选。
嗯，为什么
你内心
也会？
你内心觉得高壮很赞，这样？
内心觉得高壮很赞，因为我本身很高。
嗯哼，
因为我176，
想你20公分。
对，你想要依偎在对方的怀里，这样。
对啊，不然人家这样看我就很像小孩骑大马，你不觉得吗？就我是大马，他们是小孩啊，很尴尬。
好烦。
也没有啦，就是应该是不会怎么样啦。然后，但因为我也没遇过啊，
没遇过，
没遇过比我
矮
很多的。哦，
可是你觉得社群里面的这种想法，
社群里面的高美师弟很多啦，就是很高的 bottom 很多，
很高的 bottom。
对，我们说都会，这个是政治不正确的话，我们错误发言。我们说就会姐妹就会说啊，因为很多很多 top 的营养都长在别的地方啊，所以身高不会很高，超错误发言的。
好的，
嗯，但我觉得的确就是会有一部分人喜欢小只嘛，但是喜欢身高可能跟自己差不多，甚至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可能还是占比较大部分一点啊。嗯，
我以前也有遇过。那个就是在网络上征友，那我就说我要找偏T的，然后他就，然后后来就写信来，然后我就说我165公分，然后对方就突然生气说你要逼死谁这样，然后我就说啊，我没有要逼死谁，我就是165公分就这样而已，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子你不能穿高跟鞋这样。然后我就想说管屁事啊，后来就没有继续聊。
他有透露他的真实身高吗？
没有。
Oh.
但我觉得有些 T 会以前、啊、
在意，
好像会在意。嗯嗯，以前，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有人在意这个事情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一号零号真的是身高看不出来，其实。
那大家会期待一号要比较壮吗？因为这里写的是高壮，对，好奇。
我觉得现在社群内的审美观可能喜欢有身材的人会也是占比较多数一点，所以可能照这样子的比例来说，投票可能大部分会比较多人会觉得。可能
还是不管是一号和零号都希望要壮
我觉得还是有分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样貌啦，但是在现在就是比较主流的审美观里面，就是对，所以可能会比较有身材然后会比较好、
嗯、所以一号很多人也会期待一号要付钱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嗯、
你没有遇过？
我没遇过啊，我没有期待他们要付钱了。
哦、oh,，OK，
我只期待他们要好好干我啊！乱讲，天哪，这可以播吗？
逼小音小音逼。
好，第三题，轮在的第三题。
第三题就是零号就是要当老婆啊，一号是老公。靠杯啊，谁你老婆？谁你老婆占80%？对啊，不然嘞占20%。
欸、可是很多人会真的会把进入跟被进入者就是当做一个是老婆一个是老公。
嗯，就是很复制那个
对的框架。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就是我的伴如果叫我老公老婆的话，我可能会微微皱眉，但我就会想说算了。但以前我会很
你现在怎么这么随便呢、啊？
你的骨气都
有一些老谈、啊，
你的骨气都
骨气流失，
跟钙质一起流失，
比如跟胶原蛋白一起流失，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可能还，我觉得是因为我都没有遇到这个状况。我以前我有一任，他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刚进热线，他就会叫我老婆，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性别的那个知识萌芽的时候，那我就看他，我就说。我不是女的，我认同也不是女的，不要叫我老婆。
那你后来穿女装了？
That's different.
这是错误发言，我。
那是对你这 OMG 错误发言，那是一个 performance， 那是、
okay.
那是我其中一个 identity， OK。
我就是假装乡民啊。
哦，也是。怎样？怎样？穿女装不能觉得自己是男的吗？有人规定
好棒，
穿女装是女的吗？对不对？奇怪，王八蛋。哦，我最近有想到新的那个骂人的，因为我以前就会骂丑八怪跟臭三八，我想说一定还有一个八，那就叫王八蛋这样。我最近新的要骂人的话，
好，王八蛋还不错，隔壁老王的
那
个。
那你们这样子的话，应该也有遇过吧？就是有蛮多拉子都会。
哪家你有被叫过
老公啊？
老公吗？
没有，
老公
没有。
那罗罗，你叫他老公。
老公啊，
好不舒服哦！
傻眼。
是有人意图要叫，然后被拒绝的吗？
没有，我不太有这种这类型的昵称。对，
哦，真的、哦。哎、欸，我想到我之前有个昵称、嗯，之前有一个伴，我们的昵称是以就是两个爸爸为原型去发想，然后我会叫他，嗯、他会叫我爸比，然后会叫他爹地啊，
嗯。你们两个 互相是
好羞
耻、啊，好羞耻
啊、好了，我们下一题，好尴尬，
自己在节目上自爆，
真的好羞耻哦，真的。好，下一题，下一题我讲。T 就是要主动追女友啊，然后一个选项是不一定吧，另外一个选项是对啊，不然呢？这样，哎，这个差很多哎，很多人都说不一定吧，但凡有 93% 的人就说不一定吧，然后对啊，不然呢是 7% 这样子。嗯，哪一家有遇过反过来的状况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之前在伦敦的时候有约会过一个女生，然后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就会很常被就是自动归类为是 T， 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 T 的期待或是想象就会直接加在我身上。然后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在伦敦约会的那个对象就是也是一个小平头，然后蛮可爱，然后蛮中性的女生、嗯、就是一个滑板女孩，对，但是很害羞，就是很腼腆，然后很可爱。然后她就是我也不确定，也许他也就是被期待是那个要很主动，然后就是要做很多事的人、
哦、因为
他
是一个平头女的。
对，因为他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女生，然后可能就是、哦、对，就蛮好笑。所以我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是会对他就是会说要请我吃饭，然后会说、嗯、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是在他家附近吃完饭，然后看完电影，然后我就说 OK I can walk you home， 就是我陪他走路回家、嗯、然后他就惊讶到不行、嗯、他就说 What？ 我就说 What's wrong？ I can walk you home， it's not a big deal right、嗯、然后他就说yeah but 就是他就觉得他应该要陪我去搭车，而不是我陪他走路回家、然后他就陷入那个就是很好笑。然后我当下就想说 Hello， 都什么时候了，就是都现在都几世纪民国几年了，你这边纠结这三小啊。对，反正都蛮好笑
啊。所以其实外国人也有这种逻辑耶。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蛮惊讶的，但就是因为我跟老外约会的经验没有如此的丰富，就是这个就是让我又觉得、嗯、哦 OK， 但也有很主动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就是阳刚女同志跟阴柔女同志这么对立毕野分明的这个情况、嗯、所以其实一般来说是很混合的，就是大家开心就会聚在一起然后约出来、嗯、对，但那个经验就是让我有点惊讶、嗯、就是他觉得他应该要陪我去搭车，而不是我就是陪他走路回家，好像我在做一件他应该做的事、哦、对。
嗯，那伦伦你有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有被什么异性恋框架影响吗？从小到大。
哦，我跟你们说这个
吧，对不对？
这个很尴尬、哦、就是我那时候以前，天哪，这应该是女性会有的，可是我竟然会有。我以前会觉得我应该要把我的第一次给我很重要的一个。
我天哪，你有献出初夜的心情？
有哎、欸，但就后来就是也是
随便就献出去，不是？
我对啊，也是很随便就献出去，就是15岁的时候认识一个网友，然后就去看电影、嗯、然后没想到是去他家看电影，然后就莫名的就发生了这样子。
那你那个时候有觉得你要跟他一生一世吗？因为你把初夜献给他。
我那时候存在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好像跟我的想象不太一样，然后
没有这么美好，
对，
没有 butterfly 在肚子里，
对，没有，完全没有，然后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之前小时候也是会觉得，发现自己喜欢男生的时候，有一阵子啊，我会觉得说，哦，我好像要去变性，嗯，就好像是我成为一个女性，然后才能够跟一个男生，
因为男生要配一个女生，
对对对对对，就会有这种框架。然后我其实以前也是啊，我以前也会很在意，就是我另一半身高一定要比我高。
哦，真的哦。
我现在就是可以接受 range 再低一点这样子，但
是这样很难找，因为你并不矮哎、欸。
对啊，但是我的历任其实最矮的就是175哎、欸，剩下就是都跟我一样高或比我高，可能就刚好吧，
那你都看不到比你矮的人，你都
乱讲，
你的眼睛都
乱讲，乱讲，我有很多眼睛啊，
我有一个肿眼睛，你要
好好
这样子就好，你好好讲话。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会点到为止。
那哪家你有吗？
我之前有跟朋友讨论过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如果就是一对女同志，然后里面一个是比较阳刚的女同志，就是所谓的 T， 然后另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婆，这种就是比较常见吗？或是比较既定的这个想象，然后很多人就是会很多那个婆就会叫他们的就是对象就是 男友，对，就是我男友怎样、我男友怎样。然后我之前跟我朋友有认真的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蛮不能接受，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叫他男友啊？是因为你拒绝承认你们的关系是两个女生在一起吗？就是 是因为你对于女同志或是两个女生交往这个认同有障碍，所以你都会说这是男友来就是避免跟不熟的人就是出柜吗？或者说觉得叫他女友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吗之类，我就那时候会觉得有点不能接受。然后我朋友一开始也觉得蛮怪的，但他后来就觉得有蛮多人，有很多 T 好像也蛮享受就是会被说是男友或老公，所以他就觉得好吧，那就是在关系里他们开心就好。但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就对，但就不要发生在我身上。但如果对有一个人很喜欢被叫老公或男友，就觉得好吧，那就是这样。
我以前其实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会去女校演讲嘛，比较长。Yeah. 对对对，因为现在都讲一些更无聊的东西，比如说法律还什么，比较不会再去女校演讲。那女校还是可以找我，但是常常去女校演讲，老师都会一直问说，他的学生叫他的女朋友，叫他的女朋友男友，他就问我说，那所以对方是想要当男的吗？这样。老师会这样问问题，然后我一开始都会想说，那是因为他们性别知识不够完整，但是也不能这样说。但我后来发现，真的会有人叫女朋友是男友，然后我就试着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有人不想出轨，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就有的人就没想那么多啊，他就是觉得。
但很有趣啊，就是男同志里面不会有人称自己另一半是女友啊，
是哈？
对啊，
完全
不会
吗？
不会啊，不会有人称，对啊，不会啊。顶多做爱的时候可能会叫老婆啦、我有看过几个可能是这样子。
哦，
你有看过
是不是很尴尬？
就是一些
旁边挖群，
就是一些影片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 video， you know， 就是 po 在 internet 上面。
干嘛晶晶体？
对，然后我就试着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是不太能，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不太能理解。然后，但是。我都第一个想法就是好，那他可能是跨性别这样、然后但是可能有些人他也没有这么明白，就说他自己是跨性别，可能他就是可能比较想要像男生这样，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性别的光谱越分越细之后，你可能慢慢可以理清说，哦，有的人是他想要当一个阳刚的女生，或是有的人他是想要当一个男生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反正就试着理解各个不同的样貌，然后但是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子的，就我 我以前也是有很多既定的框架，就觉得我的框架不是异性恋框架，我是同性恋框架，就是觉得两个女生就是
靠北
背道而驰。
对，就两个女生，我们是女同志啊，我们就是两个女生啊，怎么可以叫对方男友，怎么可以叫对方是老公，怎么可以不喜欢自己的胸部，怎么可以这样。
你真的好同性恋框架。
你是大同性恋主义，人家是大异性恋主义。
对啊，然后现在就慢慢厘清自己也是有自己的框架。嗯，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就是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议题，大家也可以自己扪心自问哈，摸摸你自己的，
摸摸你自己的良心哈。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自己。
其实也不是说你被异性恋框架影响就很错，就只是也许这个可以想想看，就是为什么你深受他的影响。然后这样的影响对你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效果，或是还是你觉得很正面，那就这样。对，就是也不是说这样绝对不行，只是就是在我们越来越去谈这个性别的议题，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舒服自在做自己的时候，异性恋框架常常是让大家无法做自己的一个束缚，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可以检讨一下。
啊，
但并不代表 you are so wrong。
解除解开束缚。你知道这个动画吗？
有，这不是那个吗？
重生吧，钱鬼，我还你原形。没有人知道这部吗？鬼神
我好像知道。
你看我果然还是有就是那个异性恋从小被那个培养的异性恋男性的一些会看的动画。
少男吗？我没有。对，我小时候都看美少女战士。
哦，
我
也是有看啦。你看我就是双鬼齐下。
真的，你有男生跟女生的那个交融。in your body。 对，对，大家也可以跟我分析，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就是人就一直在成长嘛，你自己觉得你的人生的历程，你有慢慢发现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那个这种框架嘛，也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 IG 是 equallove.tw， 然后或者是可以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留言，然后也要给我们五颗星评价。五颗星评价，
没错，然后赶快拉新朋友一起来听，这样我们很重视业绩。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样了，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聊，拜拜，
拜拜。